4G 的手机热点共享，如果不好了，师兄们再跟我联系。还有林苏师兄，拜托林苏师兄了，辛苦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吧，离开的位置。上午应该好像是说到心行禅许这儿啊，不要心行禅许，口但说直。口说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，但行直心。净明君说的，净明经说的呢，就是直心是道场，直心就是净土。所以呢，不要心行谄局，你就直接说嘛，口说一行三昧，不行直行三昧，那不行，要但直心啊，但行直，但心直，这样一切法不要执着，一切法不要执着，就是坏法咱们不执着，对吧？不做坏的，好法也不执着。你悟或者没有悟也别执着，你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有什么关系呢？迷人他着法相，他呢执一行三昧，他认为呢一行三昧应该是坐着不动，不起心，这就是一行三昧。做这个解啊，就同无情，确实障道因缘啊，确实障道因缘。所以大家要警惕，不是那个坐着不动，坐着不动的那不是石头才坐着不动吗？你去比打坐谁纹丝不动的坐着，他也可能是人前这样啊，他的心思就用在动不动上了，那不行啊，那不行。当然从咱们来说的话，咱们尽量的不动啊。咱尽量的不动，所以说不能根据这个相去判断别人的修行，也不要根据这个相呢来判断自己的修行。就怎么判断自己的修行，你还是就是通俗的那个说，就是没修完心中心的这些人，你比较一下，你修为什么坚持修心中心，坚持的那个点在哪儿啊？坚持的那个点不就因为不能言说的那种豁达吗？不能言说的那个豁达，就是一切你自然就不想理了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用功的点，并不是要求那个审深的禅定，或者是要求那个入定了有多神奇，多神奇，入定了一点也不神奇，入定了就是你不知道，出来了哟，这时间到了，或者说呀谁一咳嗽啊，都是这种情况多，都是这种情况。所以说啊，其实从这个地方我的理解很简单啊，无记跟入定有什么区别？怎么样算入境？怎么样算入定？怎么样算是无记？世间的人他不修行的人他就是无记，他一睡觉他就无记了。他就懵懵的，那都是他的无忌，那就是他的无忌啊！不思善，不思恶啊，两个都不思，那时候他也是懵的，他也不是清明的，他也不是累累光明现前的，这就是世间的人。那只要是修行人，他不知不觉这个，其实无忌这个无忌这个用在修行这儿，他修行这儿不知不觉过去了，这个就是定啊，就这么简单。老是害怕落入什么什么无忌什么，完全没有必要。再说我们的求的目的不在于这个坐不动啊，不在于坐不动。我记得老人曾经说过，老人说你看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土木山河，实际上呢就是做功夫的人，那做功夫的人他做成死功夫了，就变成土木山河了啊。老人有这样的话啊，老人有这样的话，以前也有修行人有这方面的这个所以说啊，你不要在这顶上，就是说不要在这顶上，就是直接的把这个作为修行的标准啊。当然你修行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坐不动，有可能是不起妄心，这是非常有可能的，任何一个修行人都有可能经历，但是这绝对不是必经之路，不是必经之路。而且你在这顶上计较的话很多，那你忘不起多长时间呢？你是忘不起了一刻呀，还是忘不起了一坐呀，还是忘不起了一天呢，还是忘不起了一个月呀，还是忘不起了三个月呀？你就说你忘不起了16年，那你第17年干嘛呢？啊，所以说修行人不要拿这个当做是修行的一个判断标准啊，不要当成一个判断的标准。但是修行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是这样，所以六祖就强调说，那你不能做这个解，你要是做这个解呀，你这个思路就是无情的思路。你这一世你不到无情，你万一修这个法一直修下去，你别的都肯舍弃掉，你将来就这么修行，也不过就是一个将来会变成一个无情。啊，只不过就是将来会变成一个无形，所以它是障道的因缘啊，它是障道的因缘。这里面看这个二组的第四个，哎，这第四个解释是解释哪儿的？是哪儿啊？道虚流通哈、啊，我看看啊，啊，是这儿的，这儿的，哎，啊，对对对，在这儿呢，没讲。 好，然后他就说了，他说这个道啊，道它是需要流通的，流通呢我们怎么理解呢？流通呢我们除了那个水流咱们说过的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活泼泼的，它是活泼泼的，这就是流通。流啊，你就是看着它好像不动，实际上它无时无刻不在动，可以了哈。嗯，好的好的。嗯，好，现在师兄能听到啊，好好好，嗯嗯，行行，刚才显示是已经连接了啊，已经连接了，就是道需流通，所以说看那个临济祖师的开示，他总是称呼人道流，道流就是这么来的。本来呢，道是需要流动，活泼泼的，一切无碍的，是这样的，为什么却把它停住了呢？这就是何以却至？你是怎么堵住它的呀？为什么堵住它？什么时候被堵住的了？凭啥被堵住了？这就叫何以却至？这个地方应该是个问号，或者是问号加感叹号，为啥呢？因为这个应该问你自己，那个本来流通它咋就堵住了呢？咋就堵住了呢？嗯，心不住法，道即流通。因为啊，心有所住，心有所住，这就是自缚。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自缚，还是自己缚。有一句俗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这句话就是从咱佛教中说的，是一个禅师，禅师说的。哎呀，解铃还需自己自系铃人，还是在你这儿啊，这个话是从咱们佛教中来的。嗯，所以说心不住法，道即流通，不是说我们不做，而是做了无助啊，做了无助是在这儿。而且这个无助到什么呢？无助到其实说这些理论什么的也是剩余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特别特别直接，直接到你还没反应过来呢，那事儿已经做出去了。那做出去难听点叫什么？那个火一下子腾的都起来，自己还不知道。若言做不动事啊，只如舍利佛啊，就是假如说你说做的不动，这个就是了，那就是舍利佛。大家看看，那舍利佛呢，他是在临终演坐啊，演坐就是在那安坐不起，是这样一个意思。他演坐临终就被维摩诘喝，你这个坐能成道吗？坐能成道，那石头早成道了啊。维摩诘当时喝过他啊，所以维摩诘在这说的两句最有名的就是说，不起，不起一坐而现住威仪啊，就是说威仪是什么呢？就是承办佛事，承办佛事就是显得这个佛事，就是显得这个用者菩萨大菩萨佛的庄严，这个叫现住威仪啊。但是现住威仪是不起一坐，为什么叫不起一坐呢？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不惑，都在这个叫时时刻刻在定中，就是承办一切佛事而心无所住，是这个。还有一句就是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啊，大家理解的那个涅槃，实际上他那个涅槃，他直接告诉你了，不断烦恼而入涅槃。善知识，又有人说你做的时候啊，你要观心看境。其实马祖他很有可能刚开始做的是这种功夫，他做了这种功夫之后，被那个南岳怀让他看见了，呵斥他啊，还是呵斥他。所以说，丛林中的人，这话说回来，另外一个说，人家也不是没功夫的，人家有功夫。人家做过这个功夫，所以说他容易看到本质。咱们呢，为什么现在就是说要先修这些这么多法门什么的？是咱们这儿的杂乱的东西太多了，咱还顾不到这个本质。你说个本质没反应，说本质没反应，所以说咱先去除杂乱的，这个需要慢慢的过程啊，慢慢的过程，这都没有关系。嗯，这就是说善知识，有人教做呢，看心观境，不起不动，从此至功。就是说观这个静啊，我们一直要是静的，或者说看心，看心这个有可能坐的时候看这个心，看这个心一直看着它，一直看着它，还有可能是平时就行住坐卧就看这个心。大家注意这个看心啊，怎么看这个心呢？你这个心哪来看呢？咋个看法啊？实际上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最后就变成了看念头，看念头。这个地方有一个细微之处，就是我们做功夫是一切念头不理它，但是我们千万不是看念头，不是说有的人就说，你看你吃饭的时候都不知道在吃饭，或者吃饭的时候清清楚楚的知道吃饭，我问答的时候清清楚楚的知道问答，这一切就是了。实际上这种做功夫的方法就是看念头的方法，这是大忌。我现在为止，我个人从佛经里面我还没有看到有说关心的，但是没有说看念头的。看念头实际上对，看念头起诉，老人说的是看念头起诉。看念头这个老人就说了，你要是这么看念头，每一个你的念头都清清楚楚，那是不是那个肉味很好吃你要记下来呢？是不是这个骂人很痛快你要留着那个感受呢？如此来说，这哪是修行啊？老人就痛骂这一种啊。所以说大家注意，不是一个一个念头看得清清楚楚，而是念头来了不理他。啊、哦、什么禅呢、啊？
在当时就是好像
安详禅不是吧？
导人讲这个针对传染病的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有一个台湾的什么的，嗯，在那个老人问答集里面啊，老人问答集里面有这个。所以有人说了，咱们那儿就是有个看，他也是看什么呀？看念头起处，看念头起处怎么个看法啊？嗯，看念头起处，念头起处在哪儿啊？啊？啊，说的道理很对，那你怎么看他呢？咱说实际做功夫，实际做功夫，你不妨说说，实话实说，不要说人家的语言，看不到，看不到这个地方才是。你这个念头起处是不可得的，不可得的就是不可舍的，这个就是不生不灭之处。这个要会得才能看得到，不会得你没法看。
要是一念未起前，
你说的那个，一念未起前的那个，其实无明是起了一念了，认他就是认，就是一切本明，他起了一念认明。无明就是一切本明，起了一念认明，这个叫无明。妄起一念认明，本来一切本来明，妄起一念认明，这叫无明。并不是说的是这个那个之前是那个什么，那个之前实际上就是不生不灭。为啥说看念头起处？这个是一种警觉的修行方法，就是让咱们要注意那个念头一来就知道就不理它，念头一来就不知道就不理它，就知道然后就不理它。不要是念头已经走了很久了，你还没发觉，就是这样的。就是咱们做功夫啊，就是观照这一块有好多好多种方法，你根据你的情况，有一些紧的，有一些松的，你狂乱得很，你就可以用紧的。你本来也不是特别狂乱，也不是那种狂乱的，就是受不了制的，那么你又觉得很累的，你就可以用一些松的啊，松的，比如说断，或者等到念头来了，你说哎呀不理他，发现了不理他，别的再也不管了，不要再管长短，久留不久留就可以。就是他这个做功夫的在于你，说白了，这个有的人只要是你心安定，这个是很好调的。那心不安的，心不安的话，你可以做的紧一点也没事儿，紧一点的话，大不了休息休息，嗯，休息休息也没事儿。这就是看念头起处啊。啊，如猫扑鼠啊，警觉就是要警觉它。为什么说看念头起处如猫扑鼠呢？实际上就是看念头起处，这样念头一起来你就知道。其实真正那个处，那个地方是凛然一觉，朗然现前，那个地方是空空如也的，洞中禅。哎呀，啥洞中禅呢？起得倒很好。你呀，就是说咱们这个洞中禅呢、啊，就是没有那个静啊，没有那个坐在那儿锁在那儿锁两个小时，你动不了，你洞中禅禅不起来。说白了就是。
洞中禅是现在这个门派。
嗯，是，我知道有这个门派专门提倡这个，我的，哎，挺可笑的，说句实在话的，因为咱做了新中心就知道了，你坐在那儿那两个小时怎么样啊，心跟猴子似的，还好意思动中禅。嗯，先坐两个小时，坐两个小时累积这个力量。低频的那个觉知动作的那个，对对对，就是觉知嘛，就是觉知嘛。好吃的那个滋味你也要看得清清楚楚嘛。嗯，就很多的他不知道，尤其是不修心中心的人，他关心很容易落入这个看念头。有的修心中心了，他也觉得是不是这样啊？不是的，咱不是这种风格的啊。就说其实做功夫啊，说白了就是你的心呐、啊。咱说观照，说来说去还有一个，说到底，你的心你在道上，你咋样都行。实际说白了是这样，但是呢，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经典里面来说，我确实是没有就是发现有这个看念头的这种的修行方式啊，这种修行方式。所以可以说白了，可以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，你用心来修行，你这个是对的。但是怎么用心来修行呢？除却看念头这一种方法，别的你都用没关系啊。你看看哪个能让你那个豁然开朗，哪个能让你的心一切的都不自在，坦坦荡荡的，你就用哪个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这个里面也分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一种，就比如说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关照，老人就教你了，那断，一天断个几十次，这个谁不会做？这就是定课嘛，一天一断，哇，一断就是什么呢？一断就是一切都跟你无关了，全部隔离，待一下然后再回来就可以，就是待一下，你不能做到一时待，你就待一下，断，这是指的是心行的断啊，心行的这个断。有人教做看心观境，不起不动，从此是功。迷人不会便直成癫，如此者众，如此相教，故之大错。哎，可见当时的毛病，现在照样是这样的毛病，现在照样还是这样。嗯，所以说人啊，你看这个古往今来一看，就是什么都没有变，变的就是场景，场景一变，戏还是唱的同一出戏。嗯，这个地方有说倒流， 啊，有说道流，看看第四个哈、啊，二祖说的这个心不住法，道即流通啊。这两个句呢，就是二祖的意思说，这两个句是重点呢，大家要注意，大家要注意这个啊，就是说终身这个药可以终身来吃的啊，但是也别被这敷衍两个字所法服了啊，也不要被他所法服啊，可也不要被他法服啊，就是说你别说一说这个，就是抓住他不放了，你抓住他不放，正是心住在法上了。所以说佛说法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，所以有个人一听佛说法哈哈大笑，扭头而去，他这不是活泼泼的不住吗？还有一个，这个就说的是看心观境，不动不起，可知生颠，此名作病。你为什么呢？就是说心住于法了，心住于法了，就是凡是不明心要啊，寓于禅坐中，就是这个就是说的，你要是没有一个修行方法，你自己在那静坐很容易中这个招啊，很容易坠中这个招，越用功越傻，不知道所化，反倒转失了这个般若灵机的妙用啊，般若灵机的妙用。不明心要，这个说的是另外一个，应该是啊，说的是坐禅死求定向，坐禅死觉得那个如如不动，那个要有一个不动之相啊，应该说的是这一类，坐禅觉得如如不动，要有一个重定向，就是这样，这样最容易病中招啊，越用功心越呆，越呆滞啊，越呆滞。这个我就说的是这种人的误解呢，就是说他是以认为是定那个治那个乱啊，定是用那个定来对治那个乱的，他总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是佛法呢，究竟来说还是智慧，以定开慧，定慧双融，以至于两空。什么叫两空？两空就是没有你的对治下手处，你对治什么呢？在这个地方上，你在这个地方你站得稳，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佛法的最高级的对治开始了，你的一切的习气都从这儿除了，一切的习气我们归结到什么呀？执着嘛，还是归结到着相这儿啊，就是从这儿除的啊，就是从这儿除的。所以说你说除习气，你说不除习气，其实都是剩女啊，都是剩女。实则定慧真定之啊，如阿难入淫女之啊，就是说的那个楞伽经的那个楞严经的那一个嘛啊，楞严经就是阿难认为，你看我不进那个摩登伽女呢，我进去了，说明我定力不够啊。但是他说了半天，那佛没有教他做打坐之法，佛问他，你在什么处看到过我的清净相啊？这个二祖也举了一个马祖坐砖。马祖坐禅求定啊，希望成佛。然后呢，那个南岳就磨砖成镜啊，用来比喻他就是，执着事项，这样不起大吉大用啊。所以说马祖，但是他又马祖有前面的积累，所以短短的几句话，他知道自己过错啊，他知道自己的过错。是以呢下手呢，应该先令希望啊，亲见寂灭真如之实相。这个就是说的是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啊，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。就是实际上这个寂灭啊，这个本来寂灭它一直在呢，本来寂灭一直在，但是我们生灭的这个太沉重了，我们没有见过它，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契机，叫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。实际上现前都已经多余过了，说啥现前呢，一直在呢，说啥现前呢，但是总要有这样一个契机。像在心中心，就是你问我的那个什么什么契机，这个契机有的猛烈，有的不猛烈，有的根本你就不知道，你的观念自然就转了，什么样的都有啊，什么样的都有。所以在这没有定数，没有定数啊，没有定数。你说那个猛的就是猛的吧，就说是老人，那是老人，除了那个之外，就像我打旗，我最开始打旗参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修，那么多人都爆炸了，那并不那个什么，并没有，就是爆炸了，他也没有得到那个契机啊。他才真的说就是爆炸了，但是我再也没有爆炸过，那就是没有那个契机。说的那个爆炸，说的是当时粉碎的时候，那个寂灭已经现前了，现前的他就知道，哇，原来这个没有离开过我，实际上是这样，所以他不会再可能再说一个爆炸，或者说就脱开了一下再脱开。哎呀，这种说法就是真实的，你就爆炸呀、脱开呀这两个词儿忘得远远的。人家谁说脱开了，你别搭理他。什么脱开？脱开什么呀？本来空，更有一个脱开什么？还有一些人就是说，老人说的那个身心世界化空那个，他说我这个身心化空没有啊，我身心从来没有化空过什么什么的。老人说的这个身心化空是说的是当时的那个警戒啊，当时的警戒。但是大家注意，这个有不是说身心空，是身心世界化空。所以这个时候由不得你，我这样啊，我那样啊，我怎么认取啊，根本就没有这些。身心世界化空是说的是一切的本来空，但是这个时候你才有所体验啊，这个叫身心世界化空啊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也可以这么说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个时候你也并没有起念，就是说什么都没有 啊，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你真实的，一会儿又回来了，回来了那个是虚假的，但是你提醒自己就知道，这就是给你一个气入啊，因为当时的心态不是说当时你真的没有身体了，是你当时的心态里面没有身体了，所以你要时时的注意提醒自己的心态啊，不要注意那个境界，你有那个境界，你老是怀疑那个境界一来再不来啊，那就错了。修行中你看误区很多的，你要在境界上这么找，好多好多注意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先下手，先令希望亲见这个寂灭真如之实相，心不本有，何心可看，原本清净，观寂不净，用这个为功啊，便利人我不动不起，何意压制，就是这个，如果是这样用功的话呢，就是容易压制，所以说呢都不应该取，如果直下见性，圆顿得圆成，习气业障刹那间都无影响，这个就是第一步，这个是我总结的啊，就是第一个刹那间顿得圆成，那个时候刹那间啥都没有啊，然后呢再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保任过程啊，念念无失打成一片，其实这个保任是什么呀，说个保任都是圣语，所以说一叶在目空花乱坠，如何是保任呢，一叶在目空花乱坠啊，这就是保任啊，这就是保任啊，因为他有的时候哎又会走失，就提醒自己，提醒自己是不是就不在本位了呢，不是，因为他早就知道根本这个事儿不关本位不本位的事儿，所以说保任的功夫是很活泼的，你怎么说呢，你这个言语说啊，一般的这种你这怎么说呢，你就是心态到了那儿你自然知道，他很活泼的，对他来说做功夫不做功夫都一样，他有用他就做了，就是老人说的那一句话好多人不理解，就是用的时候就是杀敌，不用的时候全部放下啊，用的时候就是全体杀敌，不用的时候当即放下啊，就是这样保任，不用的时候通身放下，我记得是这样说的，老人的问答里有说过，这样的话呢随气而转，或动或静，这样的话就流通了，方的也可以流过去，圆的也可以流过去，你动啊静啊都流过去都没关系，我这个杯子盛呢它就是一个杯子状啊，我那个保温杯盛呢，我那个锅盛呢它又是一个锅状啊，这就是说的是随气而转啊，随气而转，但是转来转去它的本性从来没有变异过啊，他的本性从来没有变异过，所以说啊叫无智，无智，你如果无智，无智则一切都是啊，无一处不是，这个就叫一行啊，一行处于一切，大家看处于一切境界，终无所受，故曰正受啊，此言三昧，处一切境界，终而无受，无所受，这就叫正受，就是什么叫正受啊，不受一切受，不受一切受，不受一切受也有细微的呀，不受一切受，我们不受那个贪嗔痴慢疑，但是佛法是不是受呢，其实你受哪一个佛法说明你还是有一点贪嗔痴慢疑的，但是对你有用你就尽管受啊，咱都哪可能是完全的不受，有个人就说了，他说我听你这个讲的呀，刚开始听的挺喜欢的，咋一会儿一听就不行了，我说那不是很好吗，说明这个机正好不适合你了，很好，这是成大人的表现，你还需要我在这啰嗦什么呀，啊，还需要我在这嘚嘚吗，所以说有的人就说那我以前爱看，我就现在不爱看了，不爱看是因为你现在走的利落了，你现在走的利落了，这个书不是说天天的要持着它，但是你有问题的时候看看可以，另外一个你那个有空的话看一遍当然好，所以说咱们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没有要求，就是说你一本书你这次什么什么一定要读多少多少遍，先读哪个后读哪个，这个是死规定，没有没有，咱们的死规定就是迁坐啊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死规定，其实迁坐这也不是死规定，你要真拿一个利落人他当下就告诉你老师我迁坐已经过了，这个人呢就厉害啊，这没见过没见过啊，没见过，真没见过，这老人这都没见过，我们都问过几次，一代一代的往下问，坚决不挠的往下问，没有，没办法，所以说法呀它是借用的，没有定法，是活用的啊，无变呢无不变，这个主在我，这个就是流通之相啊，这是究竟扫荡，就是我这是总结的是做功夫的三步啊，第一步刹那无影响啊，这是第一步，这就是用功夫用身到死，然后刹那都无影响，然后呢再念念无失打成一片啊，打成一片就是一直在流起来，无终无所受，这样的话入此甚深三昧啊，这个就是第二步，然后最后呢说这个说那个全是圣语，全是圣语，全是活用啊，这就是流通之相，这就是究竟扫荡啊。再看看下文的这个六祖这一块也是这么说的，老人批评的那个刘涛他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公案，刘涛说这个公案想说啥，你打出来我把这个公案贴出来，有个师兄说了一个公案，哎呀这样一说正好时间 长爪繁殖的那个啊，长爪繁殖论义啊，长爪繁殖论义，看看这个啊，啊，一切不受啊，一切不受这个，再看看啊，啊，这是说论义的那个长爪繁殖论义，就是说了那个，这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印度的变形，谁义堕了就该斩首砍头啊，砍头啊。师尊说的，你这个义以一切合宗啊，他说我以一切不受为宗，他以一切不受为宗，他还有一个不受在，那所以师尊就说了，那你是不是受了这个一切不受啊？你有个一切不受为宗，你是不是已经受了个一切不受啊？然后长爪繁殖很生气，你咋能这么说，我让你论义呢，你怎么一下子这么说，让我没法拂袖而去，走到半路突然想，哎呀，真的是啊，我不是受了吗，我咋能是一切不受啊，我正受着这个一切不受呢，咋能说是一切不受为我的宗啊，所以说我应该回去，我应该砍头，我已经输了，我已经输过了啊，我输了。嗯，然后那个弟子说，哎呀，这个你不是挺好的吗，你不是怎么斩头了，他说的是我宁可于有志人前斩首，不于无志人前得胜，所以说这个厉害啊，这就是咱们。喂，张立刚。喂，你好，那个啥，我在讲那个六祖坛经在西安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能不能授一下那个林苏的那个管理员权，他好拉人，还有六天 ，YY 的啊 ，YY 的就是咱们老人的元印老人精舍那儿，现在在呢，如果你方便也可以进来，对对对，因为我拉人拉不了，谢谢啊，嗯，好好，哎哎哎，追求真理的态度啊，追求真理的态度，这个刚才李克说，你看看这个长爪繁殖，长爪繁殖说，我宁可于有志人前斩首，不于无志人前得胜啊，就是说那个我就宁可死也要死在有志的人跟前，我也不稀罕那个胜过那个无志的人，我胜他干啥呢，那不是跌我的份吗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你看这个人多绝对啊，多执着呀，多那个狂傲啊，啊，这么狂傲的人啊，所以说修行人他不在意别人说什么，他这个地方真到这的时候，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儿整明白啊，这就是说明心见性之前的那个心路历程啊。我们那个就是没有这个心行，咱们心中心也会逼着咱有这种心行的，因为你每天要做，你每天要做到啥程度，有啥事儿，有什么干扰，你都必须得做。实际上这个就是已经是不顾一切了，已经是不顾，说的是心态啊。你这有的人倒是没想不顾一切，问题是你一想，你前面的你要不做了，你前面的等于白做呀，你还得继续做呀，就是做到最差最难听的这个地方一想，哎呀，自己前面也白做了，那太可惜了，算了，接着做吧。有时候这个难听，但确实就是我曾经是这么想过，哎，接着做，嗯，就工部唐捐做完了就知道了，工部唐捐这个小利是必须的啊，是必须的。再回过头来看，这就是就看那些没有做完千层，哪怕有这个开悟在，那总是不那个，他总是要摸个东西靠个东西，他总是不能达到那种不假造作的真正的自在坦荡，他到不了这儿。所以说千座就是说千座是必须，咱们能做的就是这个，至于走到哪一步，走到第几地，这个什么时候成佛，什么时候开悟，交给老天爷吧，啊，交给护法神吧，咱做咱能做的。然后就是说我意两处复堕啊，他说我是两处复堕，是见如果受的话，这就腹门处粗，腹门处粗，是见不受，腹门处细。呀，这个繁殖这个地方呢，说的话很细啊，很细，就是说如果是见的话，我要不受这个见的话，那我就等于是我没有这个不受一切宗，我没有这个以不切不受一切这个为宗了，等于我没有了。假如说我是受了它，那就说明我还是有个东西可受，我并不是一切不受啊，这就是这个意思，这两个意思。就是人天二乘都不知道我这个意啊堕在何处，唯有世尊他知道我的意堕，这就是咱们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智慧所在。就是他一开口你知道他的堕处，凡是一开口啊都有堕处啊，都有堕处，他有个东西立到那儿了，不那可不就堕了吗？所以说玄奘当时啊，他是没人辩得过他，实际上他要立个义的话，理论上来讲的话应该都能破掉啊，都能破掉，但是世尊转得快，一下子就给他破掉了啊，一下子就给他破掉。比如说我们也经常立一个，我以一切梦幻为宗，那你以一切梦幻为宗，你现在受不受这个一切梦幻呢？你现在这个是幻还是不幻呢？你这句话啊，这样一说，哟， 是吧？所以说佛法它是活活泼泼的，你真的一切如幻以后，你真的证明一切如幻，证得这个如幻三昧之后，这句这个佛法也不需要留，你这个证得的这个途径也不需要留，它是非常非常活泼，而且一下子能看出来别的问题。然后他说我就该斩首，哎呀我堕了，所以说两处堕呀，我不是一处堕，两处堕，所以应该斩首。师尊哎算了算了，我这个法中没有这些事，你回心向道，你回心向道就是最好的。所以他和500徒众一块儿投佛出家，证了阿罗汉果。啊，这是这一个。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啊。上面呢说到的就是说心不住法何以确知，就是说道去流通啊，何以确知，何以确知心不住法道即流通，心若住法名为自福啊。说到了这儿，那么再往下看的话，师就说了，本来正教啊它是没有顿渐的，是人性自有立顿，迷人见气啊，悟人顿修啊，自识本心，自见本性，既无差别，所以立顿教之假名。立顿教之假名，就是正教这里面它是说顿说渐都是圣语啊，都是圣语。就是说刚才上一次人家说了，生即是不生，不生即是生，这个地方你让我跟你说啥我没法说，顿渐这里也论不着哪个是顿哪个是渐，哎呀这地方没法开口。但是呢你对这句话的接受程度不同，有的人他一看啊这句话我是知道的，但是呢我做的时候有走作啊，还有的人说我基本上大部分时候没有走作，但是偶尔还有走作，还有的人说我这句话我根本就不接受。所以当然这个就是人的根气是有立顿的了，那你根气有立顿的话，那你修法上的也不一样，也不一样。或者说呢用在我们心中心，你都修心中心，你观照的方法也可以都不一样啊，观照的方法根据你的心态来定。就是其实观照的方法咋都不一样了，就是那个一切不理你不会做，你那一切不理你做起来很担心，我这不理那不理，对不对呀、啊、老是在这担心。那就还有一些别的，你比如说你念念咒啊，对，念念咒把这个化过去，这个心境坦然了，再把咒放下啊，可以这样做。或者就是喊断停过啊，就这样断一断啊。就是善知识我此法门呢就是立顿教之假名啊，立顿教之假名。但是呢识字本心的话，自见本性，这里是并没有差别的啊。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这里讲的就是三个，下面呢就是会刚才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是不是把无明当作一物搁置在一念未生前，是不是不要把无明当作一物。哎呀其实啊无明啊，无明说起来的话有分这个怎么说呢，一念无明和无始无明，有分这两个。建议你不要考虑，你这其实这一切的考虑这都属于无明，无明就是不明白，呵呵，不要把它当个东西啊，别管它，咱只管修行咱的。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就是以什么为宗啊，以无念，前面已经讲了。那么体是什么，体就是无相啊，无住为本啊，无住为本。无相者呢就是于相而离相，无相并不是把那个相割离开，它是于相而离相。无念是什么呢，无念是念的当下就是无念啊，念的当下就是无念，相就是相的当下即是无相啊，就是无相。无念而言，这里我写了一个是不寂不离啊，不寂不离。无住者人之本性啊，无住者人之本性。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家之至亲，冤至冤啊之于亲，言语处次啊，这个说的就是说的是我们，就尤其是在家人，在家人难免碰到的都是这些事儿，都是这些不是什么佛法上的事儿，都不过这些鸡零狗碎的事儿。鸡零狗碎的事是什么？世间好善恶好丑，乃至冤之于亲啊，言语处次，七争之时，七争之时，你看看这都是我们的，就是经常碰到的，言语处次，不是他处我，就是我处他，七争之时，欺不来欺不去，争来争去，病将为空。不思仇害啊，不思仇害，就这样这样到咱这儿了，咱就不思那个仇害，咱不思那个仇害，咱就是说发火的那个，那是为了治他的恶，那也是为他好，咱不是说要害人家，咱做不出来，心中心就自然这样，不是百做就不做三恶道吗？就你做不出来，你去做吧，你去砸人家东西，你做做，你做得出来吗？做不出来，做不出来，所以说你跟他们计较啥呀？那群人你计较啥？这些业就了了。业就了了，你跟他们计较，他们都是那个没有智慧的，没有觉悟的，就是小孩一样，别跟小孩计较啊，没空去计较啊，没空去计较。不思仇害， 这其实就是了业了，就是了业了。念念之中不思前景啊，念念之中不思前，为啥？前景不可得呀，过去心不可得啊，所以说不思前景。如果前念、今念、后念、后念、念念相续不断，这就是继父与诸法。为啥呢？前念有了，你现在还连绵着，我先要要一个什么东西，那么我怎么样要到它呢？我想来想去，我想来想去，我说哎呀，我这样要到不好，我就是时时的想着，时时的不要，再想想，再不要，就这样一直累积累积。算了，我还是要吧，要不然牵挂它干啥？然后就去作业了。它就是它有这样一个过程，做了业你就受报了。所以说这个受报轮回也好，都是什么呀？都是一个相续，前念、今念、后念，它来回的一个相续啊。现在，所以我们第一步先断，先断啊，名为继父。你把这个电继父这里，你先剪断它，先剪断它。当然还有另外一种，就是找到这个继父的根儿。继父的根儿是什么呀？继父的根儿是你自己自作的继父，是你自己找事儿，是你自己多事儿。要咱不多事儿了，那就行了。与住法上念念不住，即是无辅。什么也不要理会，只管去往前走，后面的前面的全部忘掉。这说的不是说妄心大，不是说的妄心大，是说的那个思维啊，那个思索呀、啊、那个就是抉择，那个拣择，一切都忘掉它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修心中心开始，你前面的那些都不要管了。不管你前面是做过了还是你修了别的什么呀，或者乃至于你修什么不好的什么什么功啊之类的，从这开始大家都是一片空白，从这开始啊，这样最好。这就是念念不住即无复也，此事以无住为本啊。这里讲的这个是，就是这一段啊，这个我写的就是这一段讲的就是无住为本啊。因为这个六祖说的是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那么这一段讲的就是无住为本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啊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外离一切相，这个就是无相，能离于相则法体清净啊。此事以无相为体，外离一切相，说的是我们即相的当下，我们的心不着这个相，这叫外离一切相，也叫无相。能离于相，你能离于相，你的法体的清净的本然，清净的本然就显示出来了。这就是以无相为体，以无相为体。还有一个是无念，一住境上心不染着，这个是无念啊，并不是让你断离这个境。咱看来看去的，咱就知道了哇，六祖的这个样子啊，六祖这个样子，再看看咱心中心这个样子啊，就知道佛法也是这个样子。于住境上心不染，曰无念。于自念上常常离，常离住境，不于境上生心啊，不在境上，在那妄加菲薄，妄加这个拣择。所以说知道无难，唯嫌拣择啊。若只是呢，还有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又批驳那一种的断灭的啊，断灭的。假如说你是只是这个百物不思，念却除，念尽除却啊，一念绝即死，别处受称，是为大错，学道者思之。啊，就是说这种的错误呢，就是百物不思，念尽除却，念尽除却这个只是压服啊，念尽除却只是压服，压服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压服到最后你还会往外发啊，这就叫一念绝即死，别处受生，我是这么理解的啊，这是大错，学道者思之啊，学道者思之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二祖这儿的解释啊，二祖这儿的解释，嗯，也是这个意思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这里再看一下第五个说的是。第五个说的是善知识本来正教，无有顿见，是人性自有立顿啊。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个二祖说的，这里要注意，就是说心习于文字而疏于农事，这个我把它写下来。二祖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说人性自有立顿呢、啊、应该说人有立顿，不必指性啊，性无善恶，本不污染，何来立顿？立顿呢就是习气解脱不同啊，习气解脱就是把这个，大家不要害怕说呀，这个人很利落，那个人很钝，啥呀，你先别受这个瞒啊，先别受这个瞒，各有各的特点，咱这样一说就好了。所以二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，假如说你的心呢，你的心就是习于文字，就是你对这个文字这个东西特别的敏感，你前世就是做这个的，那你就是农事熟，你就经常的在这上练习，你在农事上，就在干庄稼活上你不熟，你不怎么操作的话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读书就读得好，但是你耕田就不行。咱们城市人就是羡慕那种读书好的人，你到一个大字不识的一个农村，给你扔过去一群田夫，每个人你要是耕种不了，你就吃不了饭，那完了，人家就鄙视死你了，你这干活干的不行，要你干啥 所以说各有利弊啊，各有利弊。只是说现在文字呢，它作为一个文传播的一个途径越来越广，那么你在文字上习以为常，这样的话就是以这个就是这个习就是文字之习，你运用文字熟练，那么容易结缘，只不过这样。但是正量上未必有什么差别，反倒是这个所知障还重啊，所知障还重。所以没必要去羡慕别人什么什么，没必要羡慕别人那个佛具啊佛理啊什么的，完全没有必要。将来有眼的就能看到，那个有佛具有佛理的也未必是透脱的人。咱们是学的是透脱，就是宁可在无智者前死，有智者前死，不在无智者前生，是吧？嗯，就是咱们要的是这个透脱，并不是要那个。你要是透脱了之后呢，透脱了之后你做啥啥都可以作为比喻。你像六祖的好多的比喻啊，都是很那个很通俗的啊，很通俗的比喻。就是你一旦明白吧，这么说吧，你这个事儿一旦明白是你自家的事儿，你总是能够说得清楚的，你总是能够给人家说的时候熟练应用的。假如说我们工作中都碰到这种的，有来了一个业务员，他要给你介绍一种什么东西，你不懂，他跟你说了半天天花乱坠，你要警惕，这个人很有可能的骗你啊。因为真正懂的人他一定能用比喻啊，能够用直接的语言能够让你明白，这就叫触类旁通。就是你习什么，你习熟练了，其实一切都在都包含着佛法呢，哪个都可以用来说佛法啊，哪个都可以用来说佛法。公案里面就是这种的很多啊，公案里面，其实佛经里的比喻也不少啊，灯啊、镜啊啊等等这些比喻，好多好多啊。
这个地方，
嗯，
先立文言文这种三个立场建立啊，在后边后。后世的嘛，他没说，先以文言为重，不像为重，就是可言立和先以。
先以啊、哦。
先以文言为重。你说先立，好像给人一个感觉，哎，这是你们应该建立啊，那个不立，大不立，还怎么还立呢？
就是总要说话的啊，总要说话的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他开口很难，开口很难。无相者，一相而离相；无念者，什么什么；无住者，人之本性，什么什么。嗯。
先后边还有一个
后。我是觉得是这样。我觉得这个有个师兄说了，从上以来，先立无念为经为宗。那个先后呢？但是咱这个先可不可以理解成另外一个，就是从上以来，从先以来，就是以前的一直都是这样的啊，也可以这样啊，这样理解也可以。或者你觉得哪样你觉得顺也可以。你看咱二祖给建议了好多文字的修改，就是你看这个六祖坛经很多地方好像是很有漏洞，但是咱看了之后怎么样啊，心情舒畅啊，心境坦然，觉得那个心上的那个枷锁往外卸，这就是他。那不重于文字显得很粗，但是呢他有助于义理的接受啊，有助于义理的接受。从上以来，或者这么说，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。从上以来先逗号立无念为宗啊、嗯、也可以这样啊。或者你再找一找，其实坛经别的版本未必这么说，坛中一共七八个版本啊，八九个版本都找一找，未必这么说。好多坛经的故事这个顶上也没有记载嘛，比如说无尽藏那个，我记得无尽藏这个这里就没有记载。
其实老师这也是一种语言描述，
是语言描述，但是这个语言描述呢，就是说看能不能让你就是汇入，或者说能不能容易让你引发歧义啊，能不能让你引发歧义、
嗯？
让他们引发歧义，就是仔细分析容易引发歧义啊。你要是看着重点就放在以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啊，这就算了，这个地方也就过了，就是大心不在意也就过了。引发歧义的这个地方文字上要细细的斟酌，那可能还需要啊。禅宗的这个记录啊，历来就是有这种特点，历来有这个特点，很简洁很通俗，或者有的时候甚至是很粗陋，很粗陋啊。就是我那个什么，你那个这个什么，你我开口怎么样，开口能吃了你，你吃了我，你吃了我，你拉不出来，让你饿不出来啊，就是这种说话法。嗯，无相者于相而离相啊，无念者于念而无念，饿不出来吐出来。哎呀，饿不出来正好在我肚子里，拍拍肚子饱了走了。无相者于相而离相，无念者于念而离念啊，这就说到刚才那个 啊，刚才说到外，像这是外离一切相，这个无相为体，说了无住为本，说了无相为体，然后再说这个无念啊，以无念为宗啊，说到这儿了，心不染浊，这个是无念。那么于自念上呢，常离住境，不于境上生心啊，这个也说过了。还有下面呢，接着往下看，若不识法意，自错犹可，更劝他人自迷不见。如果不识到这个法的意思啊，自错犹可，更劝他人。就是说你不识这个法意，你自己错了也就罢了，你还拿这个去说别人，又谤佛经什么的，这个什么，这就是很糟糕，很糟糕啊！所以说立无念为宗，这说到啥呢？就是说为什么要立一个什么为宗啊？因为他这个念呢太坚执了呀，所以为了除这个坚执的这个念念呢，这个坚执之念，所以立无念为宗。然后说善知识为什么？说这个立无念为宗啊，因为啊他口说见性，就是还是那个意思，迷人呢、啊、他于见上有念，他于境上有念，有念的话，有念就已经是邪见了，有念就已经是邪见了，就是他实际上不是说的是咱们那个念头，是说的是他取了这个念，是说他的坚固妄想啊，念上便起邪见，这样的话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啊，就是实际上这些尘劳妄想是从他的取舍，他有取舍了，尘劳妄想从此而生。自性来说呢，自性本无一法可得啊，就是说我这个刚才说到了，姚师兄说那个我这个立无念为宗这个不对，人家六祖马上在后面有解释的啊，我这没有一法可得，你可不要真的以为我立了一个啥，嗯嗯，就顺着咱这个思路来的啊，就顺着咱这个思路来的。若有所得，妄说祸福，即是尘劳邪见啊。所以说无所得为啥说呢？这二祖是六祖说了，若有所得啊，说有所得，哪个是祸哪个是福，这个还是尘劳邪见，所以呢这个法门立无念为宗啊，就是说这个要抓一个东西的这个毛病太坚拙了，太坚执了，所以呢要到处的说无啊，到处的说无。禅宗呢到后来的话，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是直指不行的话，后来就改成参话头。我看过那个禅门侧进，禅门侧进里就有很多很多的话头，那他就说他到这个地方参个话头，参几十年不破参，然后这个师傅说你到别的师傅那儿，别的师傅就给他另外一个话头，再让他改话头参。我注意了一下规律，就是以参这个无的这个就容易破参一些。我注意看了，你这个你不要参了，不要参，你参这个无，一切参无，你看你实质是有啊，你该干的还干，为什么说无呢？就一直这么参，就有一些人就是在这儿破参啊，是有一些人在这儿破参。有眼耳鼻舌身意，为什么说无眼耳鼻舌身意？你看啊，就是这种的。所以说这个无，就是说为什么这里说立无念为宗，实际上并不是断灭，就是为了打出那个坚执的坚固妄想。然后下面解释了，我这个无是什么呀？无者是无何事，念者念何物，无者无二相，无住尘劳之心啊，念者念真如本性。这个无念跟上面那个无念又不同了，又不同了。无者就是没有什么事儿，念者就是念什么呢？念什么呢？无者无二相啊，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标点符号还是不对，应该是逗号。无者无二相，无住尘劳之心，念者念真如本性。这里面这个念就是另外一个念了，假如你一切都没有，你不妨念啊，这时候你念念的念的是什么呀？都不离真如本性啊，都不离真如本性，这就是一切无碍，就表现在这儿啊。如果你没有事儿，没有事儿可以执着的话，那就没有二相，没有住尘劳之心，那么念就是念真如本性啊，真如就是念的体，念即是真如之用。大家看，你看这个无念跟上面的无念，大家注意是不一样了啊，不一样了。这个说的是假如无了之后，无逗号念啊，真如即是念之体，念即是真如之用，念念都是真如之用啊，咋能是断灭呢？你看，所以佛法是多活泼啊，你要想在这抓一个东西，你可抓不着呢，气死也抓不着啊。刚才刚说完无念，现在就说念即真如之用，来回的这个矛盾啊，来回矛盾，但是你会这个意，你就能够体会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的啊。端看你执着不执着啊，端看你执着不执着。真如自性的起念呢，非眼耳鼻舌身意之念啊，真如是性，所以这个起念呢，所以起念啊，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，就是它这个性啊，它这个既然是性，它就有相，它就有用，它就要有相用所表现。那这个念呢，这个时候就是相用的表现啊，就是实际上就是真如的表现啊，真如之现。这个时候就说山河大地哪个不是妙明真心所现呢？啊，就是这个。真如若无，眼耳鼻得身舌身啊，当时即坏啊，当时即坏啊。 就是说我们这个这里面的妙明真心是在这儿呢，如果没有这个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只是一个器官，只是一个物件啊，你那个是没法那个，就是就跟一个茶杯一样，那不就没用了吗？实际上就是说人死了呀，那就等于是善知识啊，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虽有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啊，这个说的就是不断念啊，不断念。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呢我们没有闭合六根，不处外境啊，那个是在楞伽经上明确的讲，就是小乘。那么我们的六根有见闻觉知，但是我们不受染，不受染，这个就是真性常自在。所以经云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啊，就是我们是第一义，这是没有分别的，诸法平等的，但是我呢就能说，哎，你这个错他那个对，你这个高他这个下，他分得清清楚楚。所以分到什么清楚呢？一谛不知道二谛，二谛不知道三谛啊，这就能分到这个，这就叫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。看看第六个解释啊，第六个解释，识得本来呢，就像人啊，一时的迷醉，这个醒来即复无增损也啊，不识本来，嗯，就识得本来你就知道了，这个迷昧啊，就像是一时醉了一样，你早晚会醒过来啊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你这个人还是你的人呢，这就是说本来的意思。本来是你增加了一个什么吗？不是你增加了，是你减少了一个什么吗？没有，还是你这个人。你原来喝了一场大酒醉了，现在醒了，那醒的也是张三，大醉的也是张三啊，但是他就是说他没有增损。不识本来的呢，不识本来的就是凡夫虽，就是凡夫虽不颠倒也是糊涂啊。所以说璞玉未雕感云非玉，只不能用耳，就是你这个璞玉啊，你还是一个玉，但是只是说你没法用它啊，你没法用它。这个还有一个啊，就是六祖说的是一个这个，就是说的是善入第一义而不动，这个于第一义而不动，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，可以用另外一个说法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比量限量啊，比量限量。这个比量限量不是说八十的那个比量限量非量，这个比量限量是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比量和那个一切现成啊，这两个咱们都用量来形容它。其实一切现成这里已经离开了凉不凉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是比它，你的心不著着，这也是你的现成所在，所以这叫人归限量啊，人归限量。所以说它这个限量比量它有两种用法啊，有两种用法，一种是在八十里面是归在那个八个十限量比量，还有就是现在的这种的啊，就是虽然入了比量，但是它人归限量啊，人归限量，因为第一义既然不动了啊，它没有在第一义之外，所以善能分别诸法义第一于第一义而不动。
老师，比量和限量能不能讲？比量就是那个，
限
量就是体，比量就是用啊。
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立，你这样立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这样立，没有必要这样立。限量比量说的就是说的是分别还是不分别的问题啊，没有必要非要说体和用啊，没有必要这么连啊，我就觉得是。不是一切非要在一块联系才放心，没事儿，他不同时候说的就是不同，嗯，看看还有什么，下课是吧？下课，今天就讲到这儿吧，嗯，然后明天是妙行品第五，嗯，啊，有一个人问问题说，假如说有正知见，我们平时的念头是真如自性起念吗？这话咋回答呀？
根本都不成立。那个全局的负责人问你不成立，不存在了。
就是师兄们说了，你要是有正知见，你就不存在什么念头是真如自性起念吗？不存在这个问题啊，不存在这个。有正知见就是不管什么真如不真如。我们为什么说平时的念头是真如起现呢？是因为你不知道，所以这个时候给你显出来，是这样说的。其实说白了吧，有没有正知见，我们平时的念头啊，都是真如自性的显现，可以这么说。